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就像那个我们之间的评论的差别一样，你像谢欣和那个陶博士啊，你们有的时候评论很精彩的，有漂泊，有高度啊。这个比如说你找这个电影里面能反映的作者是啊，这个内心深处特有的生活印记的漂泊感，我觉得这个就属于比较高级的评论了。我们呢经常是还是专注于看电影，一个是好看，第一个呢往往看它有没有什么精彩的拿得出来的细节。我就是又再回到这讲这个无名之辈啊，我对这个电影为什么欣赏，其中呢因为它不仅是第六代的荒诞，它也有第五代的精雕细刻。其实有怎么说呢，这个无名之辈本来是写的一个低标配的两个土匪啊，其实是也就农民工了，想出来闯世界呢，先想他们想抢银行又不敢，
嗯嗯，
所以抢手机店，
手机模型抢了，
抢错了，抢了是这个卖不出去的模板
模拟，
然后呢被追击的过程中呢躲到一个人家里，这个家里呢是一个残疾的女的，
嗯
啊，就这个叫马嘉祺，
嗯，
这马嘉祺也就是我认为为了应该很有可能出彩的一个女演员啊，新的啊，非常能演。那这里面有个什么细节我觉得精彩呢，他们在这个朝夕相处的一段时间里面，这个土匪的胡广生吧很搞笑啊，很叫无厘头没脑子，但是呢慢慢的就和这个马嘉祺这个残疾女子呢里面摩擦出了一点火花，然后他们最后他们要再次出去的时候呢，那个要帮这个马嘉祺呢来拍一组婚纱照，因为他一个残疾的女子起不来了，
嗯，
里面有的很令人搞又搞笑又悲伤的镜头，就那个马嘉祺要尿尿，
嗯，
就当着他们两个人的面前，而两个土匪呢还给他去换尿布，
嗯，
等等，这种哪能进入电影呢，但是他进入，而且让人觉得刻骨铭心的一种疼，这个女的因为伤残就没有尊严了，
尊严，嗯，
而那个土匪还进来这样的温情，
嗯，
但就在这种摩擦里面他们有了一些爱的意思，然后他们要答应要和这个女的拍一组婚纱照，再把她推下楼，就成全她，
嗯，
让她死了嘛，
嗯，
当然最后没退啊。这个拍婚纱照的里面，他搞了一个什么搞笑镜头呢？因为把一个那个的梯子就靠在墙上，
嗯，
然后呢把那个女的吊在这个梯子上呢，拍一个整个样飞起来的镜头。其中一方面是悬吊在那个梯子上，
嗯，
一方面在拍飞起来的婚纱照，
嗯，
这种强大的对比刺激，一方面让我觉得真的是。啊，非常深刻，非常令人难忘。第二个技巧性很高，我觉得是，
嗯，
这就是我觉得这个电影为什么说有的人骂他说不好看，我觉得很好看，这里面一个是演员，第二个是第六代，
嗯，
第三个是他不仅仅是搞笑，他
有
就像驴
的
水一样有很深刻的现实意义，
嗯，
所以我建议如果有的人有兴趣可以去慢慢的看两遍，
嗯，
我觉得很好看。
这个片子就像刚才石老师讲的，就他尿的那个地方帮他换尿布，以及后来帮他拍婚纱的时候，想到了一句话哈，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作家曾经在自己的书中用过一句话，这世上往往只有弱势群体最同情弱势群体。而且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第六代和第五代它的差异就在于刚才我们前面陶老师石老师都讲了，第五代可能他比较擅长于在这种史诗的或者画面很大的很壮观的，
还有伪史诗的，
对对，伪史诗，对，他这种在美学上可能是有一种突破，但第六代导演他对于人对于社会的关注都更高，套用一句现在比较时髦的话吧，其实我觉得他们除了对于社会对人的关注之外，对这种现实但是让你痛的这种现实让去感受之外，他还有一种试探，就是说我们知道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是很严格的，他这种试探就是这几个导演，无论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狗十三，前段时间可能有些朋友看了很压抑的一部片子，可能有人觉得就是拍一只狗有什么好看，其实我个人的理解，我们觉得每个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是在讲一种人被驯化的过程，其实狗被驯化，人也是在被驯化，
它是成长片的一类，
对，然后这就是有一点就感觉就是第六代导演无论是拍这个狗十三的也好，还有我们前面讲到这个盲井也好，还有我们看到比如说这个夹边沟也好，之前驴得水，这些导演他们都在挨打的边缘疯狂的在进行试探，但是在这个试探的过程当中让我们有幸的能够看到有电影的这样的突破，
不一样，他那个像从这个电影生产过程来看，这个像贾樟柯他就是走的这种地下电影的路嘛，他那个电影，他最早的一部片我忘记了，是讲农民工的那个 他是在法国大使馆放的。
世界吗？
不是，那是后来，那是
那个陶子如演的那个。
哦、不，他一部他是用那种像手抓的拍的，我忘记我回的、嗯，就他然后呢，那个小五是稍微好一点的，是他后来拍那个世界啊，他后来成名了、
嗯，
公开可以放映了、
嗯，
我反而觉得他的电影的力度啊，和他的功力有所不逮，就是他自己他想表现大的东西了，
嗯、
反而。
有局限性了
、嗯、那么回过来看呢、啊、这个像王小帅他们也是，就是他们就是当年走的那条路嘛，
嗯，
电影到先到偷偷拿国外去获奖获奖，然后得到国外认可，然后名声出来，又有人这个赞助他，然后就像比如说像 SBS 可以买他的版权嘛，
嗯嗯嗯
对不对啊？
对，
就然后就 SBS 就放了，比如法国哪个电视台，文艺也买他也放，那么就是他给这些受众看的。那么现在呢，他实际上就是要走一个之间能不能一个平衡的度。像王小帅这部电影，我觉得他走的不错了，就是走的不错了，就是说他在。但是我有点怀疑，不知道
你觉不觉得前二十分钟有点很难以进入剧情？我不还不太明白他想表达是什么。
啊不，他就是
二十分钟以后开始进入佳境
啊。对啊，你就是看他
电影风格都是
看他的电影，看清风也是，
你要肯耐的心下去看，
看
他是，但是他就本身就像以前有的这个外国的小说一样，他有的写沉闷的生活的时候，他整个笔调都故意搞得很沉闷，让你的体会。这个第五代第六代呢，我还想到一点，怎么说呢？就是说第五代导演有家国情怀，什么意思？我们以前讲《红楼梦》都要说它好在哪里呢？一个家庭反映了整个国家，
嗯，
一个家庭的变化反映那个时代的变化，认为这叫宏大叙事。这就通过一个点，有人到家到国，这是我们传统的一个理念，也是一个传统的分析的办法。第六代不是了，人到人，
嗯，
比如现在你要选所谓的人家国的，你应该选一个什么 IT 的怎么大学毕业生啦、啊，工作不好找啦，最后吃了很多或自己创业成功了，这个人家说个人故事反映了整个国家变迁。比如说，
嗯，
这是历来应该说是第五代导演，和其实也就是我们的主流电影所推崇的，而第六代不是这样。我选的这个点就是这个人，他也许没有代表性，也许只是一个小众，只是一部分穷苦人的生活。但是由这个人就切住这个人来写，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他们故意不要什么家国情怀，就是一个人，也就是个体，就是个体，
关注个体。嗯，
陶博士，你认为是不是这个有一定的道理？
总是有道理，
我是弱势群体，
总是有道
理。你能不能同情？
这总是有道理的。我觉得，我不同情的，倒有一点呢。我觉得他并不是六十年代出生的，其实还是有家国情怀的。但是他们反对那种伪叙事、伪宏大，就是说他的东西就是，蒋南哥认为你拍的那个东西伪民俗、伪风俗，然后看起来 presentable 像模像样啊，视觉震撼。印象中国，然后这个旗袍这个跨得很高，这个腿拉得很高，然后拉这个胡琴，这些东西都是这个张艺谋就是他
的。对呀，你的注视点不对的，你是上注意。
他就是他这个他这种 selling 他的卖点跟这批人的这个卖点是不一样的，他觉得你们这个东西，你们这个反映的东西都不是真实的，我要。把我的故事真的东西拿出来，而且他们在手法上就是欧洲电影的这种文艺电影的这种手法，所以表现出来所以他这个受众呢，他就有一个矛盾啊，受众。但是呢，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啊，这么大一个国家文艺青年还是蛮多的，就是说怎么样能达到一个平衡啊。像这次像他这个电影，他结合了一些商业元素，这个催泪的东西啊，让想把观众拉进来。但是呢，但是他和那些商业电影，包括冯小刚的电影呢，从商业成功上来说，我觉得还是不能相比。但是呢，他也满足了，我觉得有一些起码相当一部分人的这种要求。
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人，
这个
我们自我吹嘘已经，我们是不是一贯自我吹，互相吹捧？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